那我现在先讲三件白衣，我这是主题嘛哈，这起诉很多道理可以讲了。我讲过什么末世三口、末世七福，一福讲一个就讲七个晚上，对不对？就一个礼拜就打发掉了。末世三口还有什么？玻璃海上，那是掺和玻璃海上的歌手。那、这时候从圣经里不是我们有看到那个玻璃海掺和的玻璃海吗？那、他们那些人在上面做什么？在唱歌嘛？不是说屋顶上的提琴手吗？那、圣经里是什么？掺和玻璃海上的歌手，他们在唱歌了。什么？还有羔羊愤怒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那就讲第七章。那三件白衣就是讲三个不一样的，当然那个七教会那个也可以讲很多，就是了。还有伯拉大河水干了、我们到第六晚的时候，这是我讲过的讲章，就是了。我这是讲给前面两排人听的，后面不要听了，对不起，因为你们都讲到这讲比我多啊，过的什么桥都比我走的路多，不敢了，对不对？老传道。好，第一件白衣就是那个 garment 洗礼时候得到的。那在起那个从第四章之后，我们看第十第十六章，有没有把这个字都有告诉你们 himation 这个衣服没有吗？十六章第十五节，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，有福啦。这个是什么衣服？这就是 himation， 就是四章四节的那个长老的衣穿的衣服，救恩的衣服。这个要看守，因为这个衣服是什么给的嘛，通通有讲的。我讲那个，如果这个语气不好的话，我可能要修饰一下。不是通受洗之后，神就因为洗礼穿义袍，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，就是这个了。我们因信称义一定要洗礼啊，就是这件。那这件看守就不用赤身啊，然后就有福了。所以这是那这个衣服呢，跟十九章十三节、十六节是一样的。十九章十三节，他穿了见血的衣服，这是衣服，也就是这个衣服 garment。那十五节、十六节，他衣服和大腿上同样这衣服，救恩的衣服。那所以十六章十五节，跟十九章十三节、十六节。还有四章四节，这衣服都就是这三个衣服在这边出现的是同样这个字啊。那这个衣服是怎么样？就是要看守的啊，看守衣服。他没有叫你洗，也没有叫你什么看守，就有福了。那我们所看到的刚刚的第五印开的时候，第六章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第二十二章十四节。二十二章十四节，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第六印开的时候那个之外，在符里面哈，七符里面三件衣服都出现。那这件衣服是最后穿的哦。我们看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你要小心哦。你会洗这个，我们平常你观念搞弄怎么样，装不进头脑的，哪里有自己洗衣服的？是不是我们都是听到都是我们衣服是那个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白白得来，那你就靠自己行为得救啊？有没有人自己洗衣服的？有没有？我们很少听过这样子，但是圣经，这不是我讲的，圣经写的哈。圣经写说什么样？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谁洗？他们自己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。 这个衣服就不是，你不要把它混成那个洗礼那个衣服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第六章第十一节这个衣服，这个衣服是 stole， 不一样的衣服 stole， 刚刚那个什么 himation 不一样的，那这个衣服是以前没有，所以你看他们在被逼迫，这个逼迫不是稍微的逼迫，很大的逼迫了，不是第二马出来的那个，只是说世上没太平，那个而已啊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，你不知道嘛。人家说你没有牙齿痛，你只是说人家怎么牙齿硬硬的，怎么还会痛？你自己痛起来就要人命了，你自己痛过一次，你就不会笑人牙齿痛再哀哀叫。那你没有经历过嘛？那在这个时候，你看他们经历过这样子，他们说，深渊哦，在这个时候白衣才赐给他们，所以可见在这之前有没有这白衣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跟救恩的衣服不要混在一起。如果你混在一起的话，那就你会怎么样转不过来？你一直想说，耶稣给我这个白衣，我来洗耶稣的白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对哦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这件衣服是耶稣给你的那个衣，那个洗礼的时候那个衣服，你需要跟他洗吗？你用什么来洗？你没有办法洗的，你只是保守而已啊。因为耶稣给你那个第一件那个衣服哈，洗衣服已经什么完全的，你只要不把它弄脏，就已经第一名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绝对没有办法洗的比耶稣给你那个衣服更白的，你再用怎么漂也漂不。比他给你的更完美更白，所以第一个衣服是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保守耶稣的义袍，不让他弄脏。如果这个弄脏怎么样，再用耶稣的血求耶稣赦免，让他怎么干净，不是你自己来洗哦，是什么？保持耶稣的救恩完整。如果耶稣的救恩还需要你来努力来洗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耶稣给你的义袍白袍不够白啊，你还要再拿漂白粉来漂。所以是第一件衣服是 himation， 是救恩的救赎的衣服，是完全的保守的就够了。那第六印开的时候，这个白衣是赐给你的，以前没有的，不是洗礼的时候得到的，而是经过大患难。大患难之后就是怎么样的大患难？就是第五印的这大患难。大患难之后，你才能够穿着这样的衣服站在神面前，要经过大患难了。所以第七章，我们跳过第七章了哈，我们看二十二章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，那这些洗净自己衣服的，这个衣服就是第六印那些那个衣服，同样一件衣服，有福的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这是讲那个当然如果你在大患难之前就死了的话，那怎么样？没问题啊，当然是得救啊，你穿那个什么耶稣给你衣袍是完全的啦。但是如果你是在那个大患难当中，如果你没有胜过的话，就是怎么样？没有穿这衣服啦。你这衣服不但没有穿，你连你那个第一件那个希玛琼可能就怎么样，老早就污掉了。所以一定要第二这个衣服一定也要穿。那这是讲受大逼迫的人。当然我们在世上的话，我们那个每个人都是好像进葡萄园里面工作，每人都什么一分钱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一样，救恩是一样的，但是以后的赏赐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一分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到最后你的荣光啊那个又不一样，那是自己的灵修的。所以这个是衣服是这边告诉我们的，再一次洗净自己衣服。那这件衣服不是第一件那个衣服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对不起啊，可以了哈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那第刚刚这哦，那第二件没问题了。所以第二件是自己洗，但是也是什么那个靠着主来洗，就是啊。我们再回来看第七章， 我们这就就是把所有真理都放在一起嘛，你就把这件白衣，你把这些经节怎么抄在一起，你就得到答案嘛。这个白衣是什么？大患当中哀哀叫之后被赐给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这些人是从大患当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。所以你看到羔羊血就是什么？靠着耶稣的救赎，靠着耶稣的能力，靠着耶稣血的得胜，把衣服洗净了。所以是这两方面的。这件衣服不是用宝血洗，是借着他的宝血，谁来洗？不是神洗哦，是你自己洗，这样可以吗？也但是也是靠着宝血洗了。好、哦，好，那这是第二件嘛？不，这应该算第三件了。那好吧，第二件好了。那我们来看第十九章，十九章这我们都很熟的了哈。十九章的第七节嘛，最后世界末了是什么？羔羊婚宴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在启示里面最后呢，有两个大宴，一个是什么？羔羊婚宴，吃婚宴，一个是什么？人肉大餐。嗯，在启示里面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不能说对比的啦。你吃那个羔羊婚宴的时候，那就自己也准备好了，其实是我们自己吃自己的什么喜酒就是了。我们自己当新娘，自己吃自己的喜酒就是了。我们自己当新娘要赴那个宴嘛，就是。所以最后是吃喜酒，吃谁的喜酒？吃我自己的啊，因为你自己在叫嘛，是不是？好，第八节，旧门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什么？圣徒所行的义。啊，这个义呢是这个细麻衣是什么 ？Businos 就是细麻衣啊。嗯，那这件细麻衣。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细麻衣细麻衣，但是细麻衣那个原文的意思不一样哦，不一样的字，中文翻起来你会搞混了、啊。在启示录只有这个地方有十九章八节还有十四节，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。刚刚我没有看到那个 Himation那个就是 garment， 刚刚看到那个 garment 就是十九章十三节、十六节，你要分清楚哦。十九章十三节，这个见血的衣服，这个衣服是什么 ？Himation， 这个是洗礼，就是救恩的衣服啦。这个就是十六章第十五节那个，刚刚有讲过。还有十九章十六节，这个衣服也是跟十六章十五节一样的救恩的衣服，但是十九章十四节就不一样了。天上的众军穿的是什么？骑着白马穿的是什么？细麻衣。这个细麻衣就是十九章的十九章里面就是十四节跟第八节这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那这个细麻衣呢，只有在这里有，就是属于选民的。但是很奇妙的在大巴比伦也有啊。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十二节跟十六节，巴比伦也在卖细麻衣，他们的人也穿细麻衣。那个中文是念十八章十二节，这边说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，其实是什么？细麻衣啦，跟这个同一个字啦。但中文翻的你不能说再卖，他把它换成细麻布，那就也没办法啦。那其实是细麻衣。那个我们再看十六节，爱在这大臣素常穿什么？细麻衣。穿细麻，好像怎么会？你穿细麻干什么？细麻衣同一个字啦，它只是翻译上你把它加个衣，应该是不会错。你不要说圣经不可乱篡改，你加个衣好像什么改圣经就怎么样？所有灾祸都加到你头上，我看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这个衣是可以的。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要穿的是什么？很重要的哦。我们的细麻衣是什么的细麻衣？啊？德门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是什么？哎，要小心，圣徒所行的义。你要当圣徒，行出的义才是什么？细麻衣，才是这个细麻衣，才可以赴羔羊婚宴。如果你去巴比伦买细麻衣，有没有细麻衣？有，同样的细麻衣哦，只是这个细麻衣是谁的细麻衣？哎，懂吗？同样的东西呢？嗯，同样的碗是国王的碗呢，还是乞丐的碗？他们可能是拿同样的资料的碗呢、啊，啊，不一样喽、哦，啊，细麻衣是一样的细麻衣。但是一个是大巴比伦的细麻衣，一个是什么？圣徒的细麻衣。那我们再想想这是什么意思。那这细麻衣是什么？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先细麻衣就是义啦，义就是细麻衣。大巴比伦有没有义？有，好行为嘛，你那个做功德不是吗？那个慈济功德会，你说那个是不是功德啊？是功德，那是不是义？是。但那个义是什么义？巴比伦的义。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义啊，我们不能，我自己在想，我们也不用太偏激哈。别人做好事情，对不对？不信徒的，我们也不一定一直要怀疑说他是动机不良什么什么，有时候是真的动机不良了哈。但有一些是真的好，就是见义勇为，真的是死掉了。那我们要承认他那是什么义，但那义是什么义？巴比伦的义。巴比伦的义对巴比伦有没有用？有时候有用啊。如果这个大巴比伦没有义的话，这大巴比伦也是会亡得快、啊。但是再讲回来，巴比伦的义怎么样？可以买的，做买卖，对不对？你就想到坏的那方面了、啊，在德国方面是。常常报纸如果有什么大公司啊、哦，像那个有那个 SAP， 可能你不知道 SAP 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脑公司 SAP 哈、哦，他那个常常要捐款嘛哈、哦，都上亿的哦。开，比如说他就在我们海德堡，在我家旁边不远而已。我们那边开了一条路啊，大路，那他就奉献他就要出报纸嘛，一定一出报纸。那个出报纸，他就是奉献多少钱，他就一个支票。哦，那支票我看特印的，我看支票这么大，应该有吧？至少没有也是，就是好几个人这样，他们的董事长什么什么都排一排嘛。那边是政府的什么市长什么什么排一排，排了好几个人，快十个人，那个支票在前面，你看有多大支票？但是。不能盖着脸啊，对不对？支票拿到这里而已啊，你看有，就是出个头嘛啊，多少钱？就说那钱就是了，你说那不是义吗？我开车开在上面，我还说这是好事啊，因为以前要绕好大圈，现在怎么样？就通了。那他这义是什么？巴比伦的义嘛，所以巴比伦也可以买到什么细麻衣，这样通不通？也到了。所以大巴比伦可以买到细麻衣，也有细麻衣。所以常常在德国每次要选那个总统的时候，那个现任总统一定到贫民区去，到那个孤儿院，到疯人院，到那个什么麻风院啊，去孤儿院一定抱孤儿，照一下，笑一下，然后要亲一下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没选上怎么样？我看他过去吐个口水就走了，他还去抱啊。我看不太会啦，也有可我们，但我们不能以君子那个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，但是好像也过后就没有啦。像以前下台的那个科尔，他现在都没有啊。以前常常到我们那边去那个关心孤儿的，现在都没有来过一次啊，自从下台之后一次都没来啊。他去看孤儿好的，因为有加菜金嘛，也是好的。这个义行可肯定，但这是什么义？大巴比伦的义。所以这个大巴比伦义做太多怎么样？如果信徒做太多的，我不是说不可以做了， 对得救以后天国怎么样，那种好像不太啊，我不讲太多可能会吐词不好。我们要鼓励信徒要行出什么圣徒的义，圣徒的义也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哦。我不是说圣徒的义就一定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圣徒意思是以圣徒的身份、圣徒的心肠、圣徒的那个像耶稣爱我们的那种爱来爱，你也可以社会关怀，也可以教会里面的服事。我是讲这样子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譬如说，你有没有智慧的理念？有，那你上来就好像当总统一样一套下去，是不是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五章，不是十九章。这个就是什么？细麻衣，圣徒所行衣。天使吩咐我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里有福的。”所以你要赴羔羊婚宴，这是第几福？第四福。第四福你要穿的特别的衣服。你没有穿这衣服的话，这是礼服哦。不穿这礼服怎么样？那个主耶稣那个比喻里面，你会被打回票的。不能打回票怎么样？丢在那个外面哈，咬牙切齿啊。这是什么？圣徒所行义啦。所以这是第三个。好，来，我们赶快再回到我们的第七章。第七章这里是讲经过大患难人的这种情况。好，刚刚那个我们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好，这两个人是两组人还是一组人？讲两组的人也很多，讲一组的人你看外面的书讲的比较少一点点。那对，那个黄长老的意见是同一组人，那这是对的。那我们给他更多的，就是我们现在会给他更多的那个理由了。第一个，既然是教会的话应该不分。第二个要来解释，一边是有树木，一边没有树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的树木是怎么样？第七章第四节，我听见。所以这是不是人数出来的？不是，是听见的，神宣告的。所以神我听见是约翰听见，所以不是约翰属的，是从上往下的。从上往下神给的数目是十万四千，十万四千是什么？十二乘十二乘一千嘛，完全的，完全跟神的数目。你有人说是什么旧约新约啦，那个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总结就是神的选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完全的数目。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得救的人数目是有的。所以六章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所以是无论是外邦人的数目，得救的人的数目是有一个数目的啦，不是无限的。如果是你说是天文数字的数目的话也是有数目。那有数目在神来讲的话就是什么？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在神。所以这是从神的宣告。那第九节这边呢是我观看哦，刚刚是他听见的，这边是我观看的。所以从观看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讲那什么预定论啊，或是讲得救啊，预定得救，我们不要陷入这个漩涡里面。神有神的数目，人怎么样？你不要去陷入这个数目里面，因为这是神的数目，完全的数目，神的完全数目，你不要去动它，你就用听的就好。听完之后你来看，看的你看到是什么？没有人能够数过来，你不能数，所以你不能得救不得救，你不可以用神的意定来说你这个得救不这个不得救，我是不是意定得救，我是不是意定不得救，预定不预定。预定，这个都讲起来是很麻烦，就是在神的那个全然的没有时空里面有没有预定？ 所谓预定一定要在时空之下，没有时空的，没有时间的，昨天跟今天跟明天是一样的，你讲预定吗？你可以说我现在预定昨天去台中，这是什么话？可以讲这样子吗？不可以吗？一定只是一定说一定下一秒钟的事情。对神来讲，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样的，在神的永恒里面，你说神怎么来预定？我没有想办法想不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有没有预定？有，罗马书里面第一章24、26、28三次神都不，罗马书一章24、26、28那边是什么？对那些不信的人，神怎么样？任凭，任凭他们去做恶，任凭他们毁坏，任凭是不是预定？不是，任凭一种说啊，属于欠债里啦，那欠债里是不是预定的？不是。对拣选的人来讲的话，以弗所书一章，好像六节，好像九节，好像十一节吧，三次有提到预定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，对我们得救的人，神是经过设计的，在神的手里，经过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的预定了。但在神的永恒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把神这个特性放进去。所以我们真耶教会这个应该也是大家都有共识的。比如说像这个，我们真耶教跟外教会在讲神观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个。外教会是在时空之下来看神的，所以他们一定，你在时空之下看神的话，父子圣灵一定要分开的。时空之下你再怎么讲，你不分开的话讲不下去，圣经也是分开的。但是我们这就要讲神观是什么，超越时空来讲神的，并且在时空之下的这个交接点，就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个名字，用名字来统合。所以我们知道了耶稣是什么，父的名，是子的名，是圣灵的名。所以我们习以的奉的耶稣的名是什么？不只是历史耶稣的名啊，不只是人子的名，而是什么？也是父的名、子的名、圣灵的名，所以是超越的。所以才不会落入外那个别的教会。你看别的教会他们也很辛苦啊，因为他们在时空之下谈神，所以谈到最后他们一定要奉父子圣灵，不然的话你只奉耶稣的话怎么样？父跟子怎么样？跑掉了。他们也是遵守耶稣的话的，所以很辛苦的。所以对他们我们也跟他敬个礼，他们是吃力不讨好的辛苦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生下来虽然是阿斗，但是生下来就是皇帝。我是这样认为啊。你孔明你再厉害怎么样，你就是孔明，你就不能当阿斗，你就是要服阿斗。我就是应许儿女，我就是我妈妈就是真耶稣教会就生下我就是应许的儿子，虽然我是阿斗，但是我就是什么有这个位分，但是我不能骄傲，我是阿斗啊，我的能力是阿斗，但是我的什么，我的位分是什么？王子。如果比喻错的话那可以更改，我的我是讲我阿斗啊，你们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常常用人说啊，你这次教会你看人才没有，什么没有，那么什么都没有，这个贪心，那个嫉妒，这个纷争，那加起来这个不是魔鬼教会吗？是不是？我说不对，你看错，你是从下面来往上看，这耶稣教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要忘记那原型啊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所以剑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尊贵的。虽然我是不好，虽然我是阿斗，但是我怎么样？我只要保持我这个白衣的话，我阿斗还是怎么样？做王位的，还是国王，是不是？你虽然那么厉害，那么会拼，头脑那么好，有孔明。是不是你还是要站在那里服侍的，到最后还是赶出去的。要不然你有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后生的还被人家笑呢，但是先生的那个厉害的怎么样？赶出去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讲到这，所以这两组人是一组的人。好，那这些人呢，你看哦，第九节是从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是买来的站在这个面前。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四章， 这些人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十四章第一节，我要观看，又看到了，这是他看到的咯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又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咯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那我们看这些人是谁？哦，这个我们十四万四千人常常听这个道理嘛，哈，这个道理杨长老我跟他走的时候，听他至少讲三四遍以上，就是第四节，啊、哦，未曾什么战男妇女同生高昂五男男去，他们就跟随，这个道理大家可以讲的。那再来，他们是从什么？这个就是从人间买来的了。那这人间买来的，我们再接续看看第十四节。第七章十四节，这些人哪里来呢？我主你知道，我向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，用羔羊血把那怎么样，把自己洗净了。那第九节，没有人数过来，是从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，这就是什么人间。所以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，所以不能讲说。第七章一节到八节是指旧约的选民，那第九节之后是讲新约的选民，不是的，他们是一体的，一个团体的，他们都是从什么人间买来的，只是告诉我们，一个是从神的宣告，神的数目，一个是什么人的看见，所以人看不出有多少人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呢？对于预定的话，我们也不用耿耿于怀，说到底我是不是预定的，他是不是预定的，啊、哦？我们每个人都想努力前面的预定归给神，努力归给人，这样好不好？应该是这样比较对的，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那个预定，预定一直讲到最后，有些青年呢、啊，那个有时候会头晕呢、啊。
那个叫会谈那个什么，像格子啊。
他说：“我一步前，一步后，这也是神预定咯，预定。啊”这个实在是无聊。那青年就打青年啊，神预定我打你啊。他们是开玩笑，但是到最后就有点会造成有点不敬虔的那种感觉。那你就会堂里面那到最后有的人就啊就不会不平了、啊、那。他那么好，神怎么没有预定他？没，对不对？就用预定的这个帽子就扣下来了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像神观一样，用神观来想，时空里面有任凭跟预定，时空之上交给神，是不是？好，第。七章，所以第七章这里是讲受过，所以第七章呢一开始是应该从第一印开始，第一印，第一印开的时候，第七章就是真耶稣教会出来了，从日出之地出来了，看印了印了印了，在印的时候呢，神还是保守的，那印到最后，从人来看到最后这些人说站，第九节之后，他们是站在哪里？站在神的面前呢、啊，站得住啦。他们是得胜的，然后装束之啦。第十节，他们大声喊着啦，这救恩啦哈。好，那第十三节之后就晓得他们是在这里有没有得到安息啦？有，在片时的安息，片时的忍耐啊。我要想到那个洪传道给我们的信息，我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哈，要不要请他讲一下？我看你们上过但以理书都知道了，但以理书到最后有两个数目嘛，就但以理书最后两个数目，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你这1335减掉1290有一个数目，对不对？啊，行回外可证的必有这个时候，等到这个时候那人就有福了，所以这个等这个之中的差额就是这个片时啦。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，那我是感谢领受了。那但是这个片时对但以理来讲怎么样？他是真的去世了。那对于这个启示录这边来讲怎么样？你还要忍耐一下， 并且你要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去。因为你看第七章，再看回来的启示录第七章，所以他们在宝座前作业在殿中侍奉神，做宝座的用帐幕庇护他们。所以这里帐幕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的那个帐幕一样的，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帐幕。这宝座是天上的宝座，这是这天上就是第四节那个天上的宝座那个一样的。十六节他们安息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他们不是在受患难哀哀叫吗？他们不是给了白衣吗？人家不是跟他说你还要安那个什么安息片时吗？这在片时做什么？十六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。他们在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到他们生命水的泉源，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这跟那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那个新天地出现一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这个时候第六印，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。这样通不通？大家想一想哈，二十一章里面其实就是又把这个地方又扩大来讲啊。我们再看回二十一章有没有？二十一章我们昨天有稍微提过新天新地，对不对？新天新地，然后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从神那里从天而降。第三节，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这个帐幕就是我们的第七章的这个神用帐幕庇护他们的一样的啊。这个帐幕在哪里？在人间。所以这里呢不绝对不是以后要去的永恒的天国。这个天国是什么？人间的天国就是什么？真耶稣教会。那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？是经过大患难大逼迫之后的教会，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情景就是跟第七章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七章跟二十一章是一样的。所以二十一章这里的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定点原则，对不对？你这一点跟二十一章这一点，这时间点还有地点人物点，应该跟第七章这是要一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第八章。七印开完了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可以休息，也可以那个今天的课，我看就结束了。第八印，我们开一下嘛，对不对？第八章，那个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极静，哇，又有两颗。那个我们想说，第七印开了应该有什么事情啊？没事，极静，最高品质就没有声音了。那呢，第二节，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号赐给他们。所以第七音一开完之后怎么样？出现的是什么？没有讲话，极静。那极静你就从旧约开始来看呢、啊、极静的时候是什么？神出来的时候。所以在你这极静你从旧约开始找，万民在神面前都要什么？要静默，因为耶和华出来了。旧约在审判的日子是这个样子的，啊、哦，所以在旧约里面的小先知书里面，哦，都是以这样的那个这种的宣告了。我们看哈巴谷书了哈，哈巴谷书大家都怎么样看过了嘛哈？如果把哈巴谷书你把它分析看一看到最后是怎么样，这时候一直等哦，这时候有人的等哦，啊、哦，到最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二十章二十节，因为这是哈巴谷书的结束嘛，第三章叫琉璃歌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祷告以一个琉璃歌来做结束嘛，所以哈巴谷书也是不错的。那个如果讲末日的话，所以哈巴谷书的结束是什么？为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人都站在他面前怎么样？肃静静默。这肃静静默是做什么？耶神要出来的。那静默在旧约里面，神要出来，神在他殿中。你看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，安静等候灾祸要来。 那我们再看那个撒迦利亚书也是一样，二章十三节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当在他在神面前，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，从圣所神要出来，所以神要出来不是就是叫怎么样，不要讲话嘛，是不是？不要讲话，所以休息一下吧。还是你们怎么样，还可以吗？如果还可以继续上，如果你们有累的话就讲话。西番雅书一章七节也是一样，诗篇七十六篇八节以下也是一样，所以这是天上极静的，是神要出来了。神出来做什么？世界都末日的时候，神出来当然是什么？审判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七印其实就是什么？审判的最后的大审判。那这最后大审判就是那个白色宝座出来的时候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个第二十章十一节，白色宝座，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白色宝座呢？第十一节，我要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，坐在椅座上面的，从他面前什么天地都逃避了。天地在什么时候逃避啊？在第六印嘛，不是，对不对？第六印不是天翻地覆吗？是不是可以用这样来解？第六印的时候天翻地覆，天地都逃避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星辰的坠落啦，所以天地逃避之后，极静两刻钟，然后宝座出现，宝座出现，那出现做什么？这时候是大审判嘛。所以启示录开始跟结束不能这样说了。有以宝座来讲的话，宝座出来在第四章，对不对？宝座出来第四章，天上的宝座嘛，那是什么宝座？彩虹宝座。因为那个宝座是有彩虹的，那这个宝座，这个彩虹的宝座后来怎么样？慢慢的怎么七色就变一色，变什么？白色宝座啊。这个、大家都知道嘛，彩虹的宝座，彩虹就是神施恩怜悯的救赎的，还有救赎的那个宝座。那个挪亚的彩虹在第四章神的宝座显现出来，所以第四章的宝座是还是施恩的，但是这个宝座同样这一座宝座坐到最后变成什么？白色宝座，彩虹不见了。当然那个这个宝座应该是从头开始就是白色的啦，只是那个刚开始那白色神的公义有什么？有恩典，有那个彩虹，所以彩虹围绕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，因为有人有前面有两排有人这样看着我，好像要听的。来，我们看第二节哈，第三节，做宝座的好像碧玉红宝石，又有什么红？就是彩虹嘛哈。又红围着宝座，所以这里讲宝座没有讲什么，讲它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只说有个宝座，那这宝座是什么？彩虹围着。当然你不能，你可能不可能想说是一个黑宝座嘛，是不是？神可能不喜欢黑色的啦，啊。但是这个是什么？红的彩虹围绕的，好像什么绿宝石。我有时候想哦，那个用自然的这个来配配看哦，你那个白色宝座为彩虹所缓呈出来的这个，会不会是什么绿色呢？我是这样在想呢、啊。这个宝座本身一定有颜色嘛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那是彩虹，但是呢，因为有彩虹，所以好像什么绿宝石。后来彩虹没有了，到二十一章就变成什么白色宝座。那第四章里面是没有说这白。那个宝座的颜色是什么啦？没有讲了哈，只是宝座，但是呢有彩虹围绕，所以这是施恩的宝座还是救赎的。当这彩虹消失了， 没有了，变成什么？白色。所以这是从宝座到宝座，彩虹宝座到白色宝座，那这可以讲一篇道理嘛。那个前面两排的哈，你回去查一查，我已经查出超20几个起诉里面对比，两种海，两种富人，两种窟，两种宝，两种那个宝石，譬如说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，圣城里面有什么金银宝石，对不对？在大巴黎有没有？也有同样的两种那个细麻衣，圣徒的衣这边的也是什么？细麻衣，大巴比伦是细麻衣，好，来，我们看那宝座完了之后，就是第八章哈，极静两刻钟，两刻钟完之后叫怎么样？两刻钟当然不讲话了。天上极静约有两刻钟，我们看末祷5秒钟就好了，不，几分钟就好了，末祷。